煎熬其实挺多的，你说朱香也很煎熬，
对，
是吧？
朱香也死得很惨，她不到30岁就死掉了。我一直觉得朱香应该是和木旦是民国诗人里面我个人
木旦，我个人很喜欢。
最喜欢的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但是朱香事实上也是性格非常癫狂嘛，她所有人该得罪不该得罪全得罪了，最后真的就是妻离子散，
对，
跳长江死掉的，对吧？
对。
但是呢，朱湘身上，我觉得应该是我认为最接近西方现代诗人的一个诗人，就特别是晚期，他现在没有晚期，他29岁就死掉了。
就是。
然后我昨天还给那个戴英老师看了，他有一本原版的，我还有一本。
对，你这个很厉害的。
诗门集，对，他有本书，
对，
诗集，
对。
那很老了。
很老。
很棒的，很棒的。
真本了。
对，所以他的东西，我就觉得有一种忧愤嘛。
嗯。
对，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浪漫主义。
也弥漫一时，
民国时代
弥漫一时。
比如说像徐志摩，徐志摩其实
甜腻，
你很难想象，你说甜腻对吧？但徐志摩其实受谁影响很深，你知道吗？徐志摩他自己认为他受那个艾略特影响很深。
对，是的，是的。
残酷的四月，
而且他译介了很多那个当时的印象派作品，他模仿了，他模仿艾略特，但是后人就评价徐志摩东西，他你还是个古典浪漫主义者。
是啊，
所以呢，我昨天跟大英老师也提到了，就是民国诗人他最大的贡献都不是他的原创，他最大的贡献是他的译介。就是他当时把很多那个时候这个20世纪初的现代派的作品介绍到中国的，包括木旦老师，他也是翻译家嘛，他就说了，对，翻译了很多很多，包括冯至，但是他们原创，我确实我认同
弱了一点。
解放老师，这个我认为是受制于语言啊，受制于我们当时白话刚刚起步的时候，他这种文风就像我们电影的时候，对吧？你说这个台词怪声怪气的，
假的，
哎，对。白话语言表达它的这个丰富性和成熟性它不够，他们这批人里边就原创本身来说，我觉得对，不过对我肯定是没有什么影响，如果对我有影响的话呢，我觉得就是湖畔。
嗯，
因为湖畔我觉得就是他一个是早啊，1920年，你想想看啊，就是正好是胡适之先生的长世纪刚刚出来，他接着就是胡畔出来了。
对，
而且他们出来的时候呢，才大学生啊，19岁20岁，这四个年轻人啊，我相当于我们大二，他们就出了湖畔，而且那种率真，青春的率真和那种狂放，对吧？我觉得很有味道。他反而没有那种扭捏作态，就你说那种，对。但是胡适之的话呢，你去看他的当时就白话文学厨艺，就是那个宣言发在新青年上的，他也不认为他们现在五四是整个白话文的这个造势。他认为最早白话文，中国白话文最早往前能推呢，元朝诗、白话诗、
白话诗，
唐朝有很有名，
打油诗吗？
打油，你说的张打油啊？
张打油那种，
不是
，你大家就可以去看，那当时唐朝有一个很有名叫王凡志，
哎，听说过，
和现在有一个叫曾凡志画家的名字是一样的，叫王凡志，他里面有一个叫土馒头，那个是叫土馒头啊，他写那个什么这个墓啊，城外土馒头，城内土馒头，对吧？就是写那个王凡志，他们那时候是佛教里面的禅师，他是喜欢用白话。后面王凡志影响下的还有寒山和拾得，但是真正是整个朝代都普遍使用白话是元朝。所以呢，其实那个在那个胡适之先生的那个厨艺里边的话呢，他隆重提了元朝。我说元朝因为中国是被殖民的嘛，这91年是被殖民91年，所以导致我们中国人羞于提起元朝，但那是中国全球化的一个朝代，当时是叫蒙古走廊嘛，当时欧亚大陆是一体的，而且呢，最关键的是，因为当时有半个多世纪，因为蒙古人是殖民营，他不搞科举，那些文人就抓瞎了，抓瞎特别瞎，让我们干嘛？
写
白话文学，写白话文学。元朝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白话女诗人叫管道生。管道生大家知道吗？是我们上海人哦，就第一个白话女生是我们上海人，叫管道生。她是
嘉定的，
她是哪里人？她是我们青浦练堂的。她是谁呢？她
是
赵孟俯的太太。
啊，对，
赵孟俯太太，就赵孟俯大画家、书法家。那么管道生自己也是画家、书法家，但是她同时兼着写那个《我侬词》啊，有一首是很有名叫《我侬词》，
你侬我侬啊，
哎，大家有兴趣，但是它是白话，它是用吴语白话写的。
好，我以后用上海话来读一下。
我们因为明朝那个朱元璋这个叫花子 所以明朝是个叫花子王朝，这个话可能大家不爱听。他恢复了我们的这个八股和科举，导致我们当时出现的白话的这个火苗彻底熄灭掉了，就再没有了。
一个分析。
其实我补充一点啊，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胡适之先生的那个《厨艺》这篇文章里面啊，他不认为是他发明的白话文，他认为他是他在接续元朝的中国的白话的传统。
嗯。
所以又复兴。
是
白话，所以当时
它是一种文艺复兴，而不是开创。